列王记上第十七章，请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。这章就是以利亚他经历神，他经历神是基利西旁的一位神，也是撒勒法寡妇家的一位神，也是以利亚的神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需要个人来经历，是吧？下面我们看一下以利亚是怎么经历这位神，分两个阶段。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经历以利亚经历基利西旁的神，经历基利西旁的神是他的神。我们看一下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，他实在是一个寄居的，他在人间地上没有什么可恋慕的啊，唯独就是信靠神。他是因信而生，因信而活，是吧？他是一个寄居的，他就对亚哈说，这个是他奉神的名来讲话，他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下雨不祷告，也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就是以利亚这祷告就这么灵，他祷告不降雨就不降雨，再祷告降雨就降雨，就神给以利亚有这个权柄，所以对他说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以利亚，说，刚刚说完神的话就临到他，带领他隐藏起来。神就对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中的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基利西旁。为什么要藏？因为亚哈要抓他，是吧？他说了这个话，这个以利亚先知这么了不起啊，祷告都不降雨啊，不降雨我们怎么活着呀，我的罗马都没法活了。所以亚哈一定要抓他，要杀他，所以他要逃。所以做神的先知，你传神的话，你一定要逃，你要躲开，要隐藏自己。所以神就告诉他了，告诉他什么呢？神的话领导他说，你离开这里，你要东边去，你要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我们说基利西旁有什么呀？什么也没有，是吧？但是神让他藏在那里，他就要藏在那里，一个水边。而且呢，因为干旱不降雨嘛，所以这个水也没有多少了，可能还有一点点，要藏在基利西旁。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。谁供应啊？那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人烟，你吃什么？也没有买东西的地方，你吃什么？神让他去，他就去了。谁养活你啊？乌鸦养活，乌鸦是最馋的了，有肉那更不得了了。神说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就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。以利亚是一个完全遵命的先知，神怎样说他就怎样做，不管怎样，基利西旁就去，藏在哪里就藏在哪里，吃什么神供应。神借着什么供应啊？借着乌鸦来供应。底下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，两样啊，又饼又肉，一天两顿，早晚都来叼。他也喝那溪里的水，有吃有喝，这就很好了。所以以利亚就知道，感谢主，是神预备，我可以活着啊，可以在那个地方隐藏。但是呢，过了些日子呢，溪水就干了。因为没有雨嘛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降在地上。下面神的话又临到他，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一节到七节，这个阶段是神让他隐藏在基利西旁。在基利西旁学什么功课？我想唯一的就学信心的功课。这乌鸦靠得住啊，早上给晚上没有怎么办？他经历到乌鸦早上晚上都给他叼，不但叼饼还给他叼肉， 让他经历神是信实的神，神是信实的神，神让他经历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，是古代多少先知的神。今天以利亚必须亲身经历神是以利亚的神。一个溪水边水也没有多少了，没有人烟，这乌鸦就靠得住了，他就去，他没有发愁，他没有忧愁，他没有顾虑，也没有想东想西，他就去。所以神借着基利西旁，借着乌鸦每天早晨晚上叼饼叼肉供应他，目的什么？开以利亚属灵的眼睛，让他实实在在真正的认识神。以前也认识的不够，是吧？在这个时候，艰难的时候，困苦的时候，缺乏的时候，没有人烟的时候，神训练他。所以以利亚这一段的信心的功课实在非常要紧，让他认识神。为什么认识神呢？因为不久神要带领他在加密山顶要带领所有的百姓认识神，认识耶和华神，不再拜巴利。神的儿女当时所有的百姓都在拜巴利，以为巴利是神，所以大家心智两意，到底知道耶和华是神不是神呢？没有把握。所以以利亚必须经历神是以利亚的神，这位神是叫无变有，叫少变多，叫死变活，他必须经历这位神。所以他就去了，去了经历了这位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这个神真的早晨掉饼掉肉，晚上也掉饼掉肉。乌鸦很懒很馋，但是呢像这位先知很忠心，就这样的来给他掉饼掉肉吃。时候到了，那么神就带领他第二步的经历。所以这个经历就是他经历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神口里，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。他今天所以活着能够在基利西旁待了这么一段日子，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是因为他听神的话，因为他遵行神的话。他是靠神的话而活，而不是靠肉体、靠生活、靠环境，什么都不是。他知道神是他的神，他经历到神是他的神。所以以利亚的眼睛啊是这样的打开的，灵眼开，认识耶和华是神。溪水干了，没有方法活下去了，结果呢神的话再次的领导他，那就是八节到第十六节，八节到十六节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这个阶段是什么？当溪水干了环境有改变了但是有没有神的话，这是最要紧。如果环境改变，没有神的话不能动，是不是？上哪里去啊？东南西北大旷野的到哪里去啊？不知道。以至于到后来怎么神的话领导他，所以以利亚他的一生是活在神的话里。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是因神的话而活着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他经历神的信实，经历神的可靠，经历神的话。下面我们看，神就对他说了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。撒勒法是什么地方撒勒法是一个城市，是不是撒勒法这个地方是什么？那个地方有什么呀？有耶洗别的权势，是不是？耶洗别是谁？是西顿的一个王的女儿，了不起，是拜假神的，偶像的权势，黑暗的权势，拜假神的权势就在这个地方。 神让他去，他没有二话，他没有怀疑，他没有想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好可怕，是不是？啊，叫做什么呀？啊，这个什么希顿的女是希顿的神，啊，是他的女儿也就在这里，是不是以后成了亚哈的妻子？是这么污秽偶像的权势，不怕？为什么？神让你去，神让他去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呢，告诉他说有一个寡妇，你去在那里啊，你住在那里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。这个不能用头脑想，这头脑想根本不可能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是旱灾的时候，是没有水的时候，又是个寡妇，她还有没有水喝呀？她还没生活成了问题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让我去依靠这个寡妇，不是，她依靠的是神，她依靠的不是这个寡妇，但是呢，神告诉她，我就是用这个寡妇来供养你。这不嘛，供养你，寡妇怎么供养呢？供养你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就去了。你说这条路不是凭信心吗？凭信心的路，不看环境，不凭眼见，不凭头脑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去。神说迦南美地在哪里还不知道呢，去，感谢上帝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以利亚一直过信心的生活，也是神用信心来造就他，来操练他，来引导他，是吧？哎，就吩咐说，我已经吩咐了那一个寡妇，这个寡妇自己也不知道，到了时候就显明了，是吧？供养你，以利亚就起身到了撒勒寡妇，到了那以后啊，怎么样？就到了城门，就看见了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东一根西一根啊，捡柴。捡柴什么意思？捡柴烧火吧，啊，连个什么煤球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东捡几根，西捡几根，啊，去捡柴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到了以后，他见到这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了。呼叫是呼叫这个寡妇，你说这个信心多大呀？从来也不认识这个人，又是一个姊妹，自己们是个弟兄，马上呼叫，马上跟他要水喝。为什么这样？考验这个寡妇是不是神预备的寡妇。如果一考验，这寡妇不理他，扭头就走，那一定不是神预备，是不是？他要考验一下，是不是？也是考验自己。神叫你这样做，你就这样做，凭着信心就张口了。看见一个寡妇，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了。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说：“求你用什么？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这也是正常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说是什么？是荒凉的时候，是干旱的时候，是不降雨的时候，谁家有那么多水呀？有点水给我自己儿子喝呢，怎么给你喝呀？你看下面啊，他说啊，下面就是这个寡妇说的话：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神起誓，我没有什么呀，我没有饼，是不是？坛内只有一把什么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个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哇，这么可怜呢，很可怜吧？只剩下一点油，一点面，还不够自己娘俩吃的呢，可能就够儿子吃的，是不是？说的自己真是很可怜，实际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你看他怎么样啊？以利亚接着又说了，你看他这个妇女什么呀？死就死吧，就说我是绝了路了，我现在就最后一口啊，捡个柴 做个饼吃了就拉倒了，以后怎么样不知道。那么非常惨吧，到这个地步，而且死就死吧。以利亚怎么说？不要去吧。大家看，以利亚很有信心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。那这点呢，你就看见以利亚的信心，是不是？用器皿给我水喝，去拿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，这句话我落下了，对不起啊，十一节，是吧？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了，人家水还没拿来呢，他又在呼叫说什么？你也给我拿点饼来给我。你看看以利亚，这不是太过分的要求了吗？以利亚是考验这个妇人，考验的，实际也是考验自己了，自己有多大的信心呢？你求人，你要看看对方有没有这个可能，但是他没有凭眼见看，他就相信神的话，就相信神的话，是不是？你只要给我也给我什么呀？给我做个饼，我吃了，是不是？不要去吧，先是要水，后来又跟他要个饼，是不是？要个饼，那么然后妇人才说。我有一点面，有一点油，是不是？我跟我儿子拿着柴呀，这个做了以后啊，我们吃完了就拉倒了，是不是？以利亚怎么说？大家看十三节，以利亚就对他说了：“不要惧怕。”太担心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简直什么都没有了，生命的危险，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。你只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，先做一个小饼，拿来给我，然后给你和你儿子做饼。人家说就一点面，做一个饼就完了，你给我一个，你还要给你儿子，儿子哪有饼啊？是不是？这不能够凭眼见，是不是？要凭信心，是的，因为底下对他说了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下面以利亚最要紧的告诉他，神说话，我所以跟你要饼，因为神说什么？神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就这点面这一点油就能够吃一直吃到下雨，你说这个信心多大，是不是？这是以利亚的信心吗？以利亚的经历，他开始经历神是这么伟大，神是叫无变有，神叫少变多，一点面一点油不就少变多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嘛，吃完就拉倒了。他说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耶和华说的不会减少也不会短缺，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。哇，这段话是以利亚说的，不是，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以利亚今天就传神的话，是凭信心传神的话，可能不可能他自己不知道，他信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到底信的是谁？你信环境，环境不可能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这个强求这个寡妇，这又是太难了，是不是？怎么能强求这个寡妇呢？是吧？但是他告诉你不要怕，这是神说的话。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。注意，妇人是怎么去行的？照着以利亚所说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这个是最要紧的，是吧？以利亚的话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，使他信心增长，使他能够相信神是叫无变有，叫死变活，是少变多。以利亚的话他就去行了，他和他家中的人，就是这个儿子并以利亚加了一口人，对不对？以利亚是一个男士啊，以利亚的胃口一定大得多，是不是？吃了许多的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这个实在是先知在经历神，是这么伟大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 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也是以利亚的神。他必须经历这一步，他考验这个妇人，也是考验自己呢。你没有信心，你一直待在这一家，这家穷得很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神是活的，神是活的，是不是？神告诉他的，他就相信。而这个妇人呢，也是简单的信心，是吧？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去行，是不是？所以坛里的面、瓶里的油不缺，是因为这个话起了作用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帮助人，不要讲一大堆人情仁爱，这个话一堆，你帮了人呢、啊，你给人做多少饼啊？讲神的话，让人信神的话，你就活得下去。所以以利亚的信心可以说是上升啊，这个信心在上升啊，智慧人呢、啊、在生命的道上上升上升，让我们的信心不要下降下降，我们信心一直要上升啊，离开在下的阴间，信心要上升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段太宝贝了，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妇人经历了神，是以利亚的神，也是他的神，是他和他儿子的神，是不是？他也经历了，经历以利亚所说的话是真的，是真的啊！所以这就是以利亚神为什么啊？当他跟亚哈说完了话以后，他就需要被神造就、锻炼，带到基利西旁，又带到撒勒法寡妇家，这两个地方。就是两个地方的功课，让他学习，让他相信神，相信神是真正的让他经历到啊，使他属灵的眼睛真正打开，他才可能将来啊不久啊要上到加密山顶，带领几百人几千人以色列百姓，心意两次的百姓能够归向神，相信耶和华是神。你以利亚都没有经历呢，你怎么带领人？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带领人？我们带领人就凭什么呀？也凭我们的两片嘴啊，凭我们自己的这一点信心呢、啊？要经历神，经历神的伟大，经历神的奇妙，经历神就是无变有，死变活。下面怎么经历死变活啊？我们看下面一段，十七节到末了，是不是？十七节到二十四节，这段是什么呀？这段是以利亚经历到什么呀？经历到就是这个妇人的孩子死了。哎，这个功课我看比什么都难了啊！一看，这是以后在那家的祖母的妇人，她的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至于身无气息。是啊，妇人就对以利亚说了：“神人呐、啊，我和你相有什么何干呢、啊？”已经啊，这个到我这里来叫上帝想念我的罪，他想一定是我有罪。实际上我们经历，实在有的时候我们的遭遇一切经历并不是因为有罪，是因为什么呀？要显出神的荣耀，是不是？是我有罪吧，以致我的儿子死了。哎呀，这个妇人哭得多厉害，你想想，儿子死了，又是寡妇，就这一个儿子。以利亚对他说什么？把你的儿子交给我，这个甘心承担困难啊，接过困难来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这家也没有医生，是不是？也没个医生在旁边，以利亚又不是医生，是不是？孩子死了可怎么办呢？我快躲开吧，我走吧，对不起了，我不在你这里了，真吃不消，是不是？接过来，是吧？就是自己什么，把孩子交给我，就说他能够承担这个困难，甘心乐意，而且接过困难，交给我。以利亚就从妇人的怀中把孩子接过来，抱在他所住的楼里，放在自己的床上。哎呀，这个太难的功课学了，是不是？放在自己的床上啊，死孩子啊， 就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吗？降祸于他吗？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一定不会。他要有这个信心，是不是？我住在这家，你不是来降祸，是吧？在这个寡妇的家里啊，我住在这里，你就降祸吗？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以利亚三次，是吧？怎么样？三次就这个在你还在这个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不但是放在床上，而且要附带架啊，要伏在这个孩子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求告，伏在身上就等于把他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整个的把他抱起来一样，就说了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呐、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然入他的身体。”这就命令神了，是不是？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仍然就入了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，三次就活了。所以我们祷告不能一次就拉倒了，一次没活就有不信了，再求再求，求三次，是吧？这就是付代价的祷告，体会神心的祷告，那恳切的求神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是不是？不能让我在这里，这孩子就死掉，一定得叫他活过来。结果怎么样？他灵魂就入了他的身体了。什么叫死？死就是灵魂离开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让灵魂要重新回到他的身体，他救活了。大家看，多么简单！这个简单里面看见以利亚的信心，以利亚肯付代价，以利亚肯接受困难，以利亚没有推却，甘心乐意来承担，孩子就活了。怎么样？以利亚就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的母亲说：“看呐、你的儿子活了，活了。死孩子交给你，活孩子要交给人才行，是不是？你把死孩子交给你，你死孩子还给人，可以不可以这样啊？不可以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活孩子交给人。”妇人对以利亚说了一句话，大家一起读啊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。”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先知的话，神人的话是真的。先知走到哪里要造福于别人，叫别人蒙恩，不能让人受害受苦倒霉遭灾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经历了这个以利亚的神是这个妇人的神，所以他说耶和华借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呀，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前面是不是没有饼，也没有什么，没有水，什么都有了，是不是？盘里的面也果然不缺少，饼里的油也没缺短，是吧？一直吃到降雨为止。现在孩子死了又活了，所以他接过来的是活孩子，他怎么不信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，现在。所以我们走到哪叫人认识神，认识我们的神是活神，是吧？是活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了，你是神人呐、果然以利亚是神人，是吧？是神人啊，求告神就应允，耶和华借你口中所说的话是真的，是吧？所以目的就是使得这个妇人的灵性也上升了，使他认识了神的话是真的，借着以利亚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去经历这个话就能够看见荣耀，看见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章圣经很短，但是以利亚蒙了恩，而且把恩典带给别人啊，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很可怜，但是她认识了神的话是真的，所以她的生命有了改变啊，她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， 是不是？儿子也活过来了，所以这个家庭你说多么蒙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亚住在这一家，是不是？虽然以利亚是个男士，是吧？他凭信心，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，所以啊，他不顾别人说他什么，神叫我去我就去，他能够经得起考验。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哪里敢去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真正的知道以利亚的神是真神，是吧？那么有了这个经历，两次的经历以后，十八章我们看到以利亚神差遣了见亚哈，不但见亚哈，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还有见所有的假先知，通通的上加密山开大会啊！这个大会就是带来的天火降下来，带来的大雨降下来，彻底的复兴，烧掉了450个假先知，巴利的先知一个都不能活着啊！所以我们看一下第本章到此为止。